本节目由中华民国画廊协会企划制作。Hello， 欢迎收听艺术生鲜 Art Taipei Live Talk， 我是主持人王威轩 Vivi。 那我们现在是三月，日本的 Art Fair Tokyo 才刚结束而已。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是我们的Gendai 的艺术博览会，因为我们去年其实有介绍过嘛。那 Art Fair Tokyo 它其实最早它可以追溯到1992年的日本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 Nippon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Art Fair， 简称 NICAF， 它是日本最早举办的大型艺术博览会哦。那不幸的是，当时日本在2003年碰到了经济危机，所以这个博览会在2003年就停办了。在2005年，原来的日本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就以全新的面貌，也就是 Art Fair Tokyo 强势回归，举办到今年已经是第19届。那我们要讨论这个博览会呢，我们首先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的艺术总监 Viola 姚宇轩，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Viola， 我现在目前任职是艺术总监，那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那我们另外一位呢，是日本最大的当代艺术互动平台 Art Sticker 国际业务 Teki Huang 黄迪。
Hello， 大家好，我是 Teki， 我现在住在东京，然后作为一名艺术策展人以及艺术咨询，基本是活跃在日本跟亚洲的各个艺术场景，很高兴今天来到这边跟大家聊天。
是，那我们其中一位 Teki 现在还在日本嘛，所以我们是跨海录音哦，所以我们今天播送的内容绝对是第一手的市场消息。那其实 Art Fair Tokyo 被日本当地是视为非常具有艺术指标性的展会，不知道两位觉得这样子的称号至于它的代表性，你们觉得符合吗？那我们请 Viola 先。
Art Fair Tokyo 我觉得这次去它的整体的氛围，我来讲可能还是以国内的市场为主，因为我想 80% 的画廊其实都还是日本本地的画廊。对，那我觉得 Art Fair Tokyo 的话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特点是，它并不全然是一个当代艺术的艺博会，因为其实你在展会逛的时候，你会发现中间一区，突然发现展出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因为 Art Fair Tokyo 其实一直都是古董、家具还有当代艺术一起并行的一个艺博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反映出了国内艺术市场的一个消费习惯。对，而且甚至我听说在前几届的 Art Fair Tokyo 古董的比例其实是比当代艺术还要高很多的。对，
是，那 Deki-san 怎么看待这样子，就是它对你来说，你觉得尤其您在日本待这么久，你觉得它具有代表性吗？
其实我是从2015年进入日本当代艺术的行业以来，我就每年我都会去 Art Fair Tokyo， 因为它真的是日本怎么讲说是最大的一个当代的艺博会。那从那时候其实更早开始，它就是一定会有古董跟工艺品，还有你会看到今年很有印象是它有浮世绘的一个，应该是葛饰北斋春画展，直接应该是英国的美术馆巡展，那些作品直接放到会场去，当然也是展销的一个很有亮点的一些布局。然后个人感觉是他从15、16年的时候还有很多海外的画廊会来参加 Art Fair Tokyo， 当时我记得应该100多家画廊中间有30多家其实是来自亚洲也好，其中台是台湾来个中国大陆的画廊都有来参加。那到了疫情前左右的时候，这个趋势就一直在下降，它疫情之后根本就是基本上一两家吧，每年可能最多香港有一家画廊会固定来参加，然后或者是日本本地的海外画廊，比如说贝浩登还有那个 Blom & Paul， 知道现在叫 Blom， 他们偶尔会参加一下，但就是说真的越发的本土化，根本就是在让日本的画廊参加的一个艺博会。但是因为是日本的艺术家，当代艺术家在亚洲圈世界上面也是就被更多人关注到，所以反而是来自海外的观众会很新奇说，日本现在当今市场会怎么样，有什么样的趋势，所以是个很直观的去反映 现在日本当代的一个窗口吧，所以我觉得标志性是有，但就是跟国际的一个互动可能更加相对是没有太多的交互，而只是说买日本的东西被来到日本人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我个人是这样子的感觉。
是因为其实很多国家在推广他们的艺术家或是艺术品的时候会有一个挣扎，也就是我的本土性跟国际性我要怎么样拿捏它的平衡。
对，
那不知道就您这样子的观察，您觉得因为现在其实日本当红的艺术家非常多位嘛，
对，
您觉得像他们这样保持他的本土性，然后有国外的藏家会想要去当地收购，到底是什么样的冲动呢？是因为之前有很多很不错的成绩吗？还是说国力，还是跟他们在艺术的推广上有没有什么跟台湾是特别不一样的？
我觉得其实我们因为 ASK 我们接触的艺术家真的是非常年轻，然后很 emerging， 然后甚至有很多是在被艺廊签约之前的那些年轻艺术家，那像他们的话，首先肯定是先在日本本土会有一定的展览的履历之后，渐渐的先，然后其实来自台湾跟香港的艺廊的接洽是第七对吧，是最多的一开始，然后他们年轻的艺术家的艺廊也会觉得说台湾的客人更容易接受这种年轻的艺术家，特别是来自日本，但日本的艺术家总是会有一个美国梦这一点应该是深受Murakami Takashi 村上龙的影响，以及最近比较当红的一线比如说松山智一，他们其实也是在美国，还有山口利，他们也是从美国有一定的积累以及市场之后再回到日本，但我觉得就是这个对艺术家的履历来讲，他是有一个把全球市场放在他的就是 career 的一个过程中，那这一点其实我个人是觉得会吸引到很多海外的藏家关注，也是因为他们不仅说哦，日本市场做好了，日本市场就算，因为日本本身很小，市场很小，这是大家都知道，艺术家也知道，画廊也知道，所以有这个比较往外走的冲劲，我觉得是一个吸引力吧。对，
是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也有观察到，因为其实在任职艺术总监之前，我是在美国一个很大的艺术电商平台叫做 Artsy， 那 Artsy 的时候其实我接触到非常多的日本画廊，那其实我觉得从去年开始观察到这次去展场，我还有观察到一个部分是我发现日本的艺廊从业者的英文能力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其实越来越多他是在国外留学回来的，甚至是我也碰到几个是二代，可能在纽约住了二三十年，然后去年或是前几年疫情后才回来开始接下画廊这个事业，所以其实我觉得日本在他们自己本身从业人员的培养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计划。然后再来是我也观察到，相较于可能香港或是台湾，日本的画廊非常积极在参加国外的艺博会，尤其是欧美，比如说你看 Miami 的 Art Miami， 或是这次在 LA 最近非常火红的一个艺术圣地，就有日本的藏家在 LA 也开了艺廊，像做 TNY Gallery 等等的，所以我认为日本的画廊其实非常积极在往国外跑，所以他们本身的不管是艺术家或是画廊的形象跟品牌其实都建立得很好，所以相对来讲大家在海外认识了之后慢慢也会想要来日本，而且日本本身我想它称为叫日本它就有一个独特的一个魅力在了，我觉得
是，这倒是，其实在蛮多国家我会发现它那个地标竟然会有日文，我说哇天哪，然后他们一听到是日本人就哦 good good， 他们非常的开心。那我们回到我们这次的展会哦，不知道两位这次都有去了我们的 Art Fair Tokyo 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观察，像是我们今年有什么样的国际走势，或者是有什么样特别的藏家结构，那我们从 Viola 先开始。
那我这次去日本啊，我等一下想听听 Takey 的一个想法，不过我自己觉得这次比较偏卡哇伊或是人类性的作品 偏的比较少了。那当然说相对于整个全球趋势来说还是以具象居多，然后抽象偏少，但是他们的具象已经不是说像是可能还是会有 Mr. 但是这种类型的作品的比较少了，反而是我觉得比较偏2D 啊，或是一些比较表象性的一个具象作品变多了。我觉得这点不知道是不是在日本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转变这样子。对，
那 Dixon 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觉得 Velo 你的观察真的很敏锐，因为我也是跟我们同事也有讨论，今年去看之后特别就是潮流还有这种卡通的艺术的表象，它虽然还是有，因为本身这样的艺术家有一定的巩固的位置在的话，他们作品还是会很抢手，很多人就是排队才能购买。但是我们也是觉得那种重复性的东西有变少，然后反而是可能有点超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以及一些抽象的作品开始，对日本艺术家做的作品也有摆在场，就是这个平衡有抓到。然后特别是那种卡哇伊的东西会加更多具象的内容，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就是图像 character 的一个复制，就会有一些故事性的表现在里面，然后有一些怪诞的，像之前一些比较可爱型的怪诞，就是有一点让人，日本有一个词叫 Fugimi， 就是有点圣圣的感觉，那种作品有增加。特别是像那个Kodawo 叫做最近就是画那个史莱姆在头上那样子类型的艺术品有增加。对，
嗯，是。那像我们的 Afair Tokyo 刚听起来它其实第一个国内日本当地参展的画廊的比例比较高，那所以说它现场的藏家比例也是日本人比较多吗？
以我的观察啦，我觉得还是以日本的居多，但是我这次去我不得不说台湾的藏家真的是跟日本市场非常的贴近。我一进会场我大概已经映入眼帘了大概四五个我非常熟识的脸孔，想说诶，这是R台配吗？但其他国际的藏家我也都是有看到，比如说一些中国的藏家，那有些他可能都是长期住在日本。对，台湾的藏家的话，我觉得那个长期的经营是非常久的，那甚至我知道很多藏家是可能每两个月每三个月当做工作一样去日本，所以他们跟日本画廊的关系其实非常的紧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亲自到现场会更觉得说 OK， 台日的这个艺术收藏关系是非常好的这样。
嗯，是。那在藏家这方面不知道 Texan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观察？
嗯，对，我也同意，特别是从去年开始嘛，疫情逐渐平复之后，那海外进来的藏家也是有恢复。然后因为今年我有一个感觉是有新的海外画廊加入 Afair Tokyo， 比如说来自悉尼和伦敦的，还有台北好像伊利 Arts 也有参加。
伊利 Arts，
所以对对对，所以就是海外来的客人一是藏家也多，然后艺廊也有增加，这一点让 Afair Tokyo 前几年那种非常本土性有点打破。对，但是日本藏家肯定是基本上大藏家还有一些新的入门的藏家基本都会在现场，有些人就是一共四天吧，他每天都在都会在看，然后可能跟画廊去沟通，就是因为有些他艺术家本人也会在场的话，他们也是很乐意去跟艺术家去沟通这样子。
嗯，是。嗯，还有另外一个是我次次在场内有碰到一个藏家，是一个印尼的藏家，那我也想要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日本的艺术市场之所以会蓬勃，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是他们的艺术机构美术馆，像是森美术馆，其实是非常的实力坚强。所以说像我有遇到几个可能东南亚的藏家，他们是因为森美术馆的关系，所以他们经常性的会进出日本，然后以至于比如说像是东京艺博会这类比较大型的活动他们也都会来参加，甚至说可能美术馆或是一些机构会在这个时期去召集一些会议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市场在国际性的部分连结其实还是都没有间断过，而且甚至是比较偏 maybe 学术性会是比 平常市场还要更强壮一点这样子。
嗯，是。那其实我相信每个地方它一定一年都会有好几档的艺术博览会嘛，那其实蛮多听众有一些好奇会写信到我们艺术生鲜 Art Taipei Live Talk 的信箱，他们也想知道说 Art Fair Tokyo 跟由 UBS 主办的 Tokyo Gendai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不同。那我们请 Takisan。
是，正好因为 Tokyo Gendai 去年是第一届在日本举办，然后它也是台北当代团队做的日本的第一场国际性艺博会，然后非常巧合，就是也不是巧合吧，就是我们 Artsticker 作为它的票务平台是有独家做一个合作，所以我也是很有幸在现场就是去有辅助，说比如说讲中文的 VIP现场的一些对应，然后我就有了解到说 Tokyo Gendai 他们的话也是会，首先他们的就是在地的在日本有很多相关的 VIP program， 他不只是说在展览的会场，他也有延伸到一些可能不是本地人的话就很难去到，像是森本博斯在江之浦观后所的一个，他整个岛都是他的作品以及他的艺术项目，然后他在 VIP program 里面他会召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厂家以及机构的客人，去让他深入到日本不只是东京或者是一个局部的场馆里面，而是说还有在地方的一些比较艺术工作项目的部分，他们也会带客人去游览这样。那我觉得他跟 Art Fair Tokyo 很大的不同就是他首先带来的资源，一是海外画廊，很直观，因为我记得招商的阶段是先让海外画廊通过之后才到日本的画廊去做申请，但今年可能会海外画廊截止之后到日本画廊，我不知道具体是不是这样，反正我听我的朋友是有这样说，但就是他在比例上的把控也是，因为他去年的话只有60多家，然后其中日本参加的话应该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不到吧，都是日本特别就是比较排前的大画廊和去做，所以整体的观感就是一个跟也不说去本土，现在是很国际化的一个艺博会，然后同时他们带来的真的是有从全世界在不同的地区的厂家，中国的、台湾的、香港的、新加坡，他们这一系列艺博会的厂家都有直接邀请过来到会场，特别是第一天的时候是人真的很多，因为我们当时也是想说第一届有没有人来，就是很担心，因为说实话它的位置是有点离市区是有点远，但是还是反响很不错，然后也是跟当地的政府吧做了还蛮多的连结的，对日本本土的厂家或者是在日本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少没有这么国际化的一个艺博会了，我可以这样说。对，然后跟 Art Fair Tokyo 不同的点也是涉及到的，特别是国际画廊的参与度嘛，这一点是 Art Fair Tokyo 自行做不到的部分。
嗯，
我的感官是这样。嗯，
那刚刚其实 Takey 有提到说 Tokyo Gendai 它是他们的主办方就是 Art Simply， 相信如果常有在听艺术生鲜的朋友应该都不意外。那 Art Simply 它其实去年开始 RSG Tokyo Gendai 然后台北当代，那我觉得其实他们野心其实是挺大的，因为其实像新加坡跟日本这两个市场其实都算是一个还尚未开发非常多潜力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像是这次 Tokyo Gendai 当然是对于日本的画廊来说，就像刚刚 Takey 有说 Assembly Group 也带来了很多国际的厂家，不管是在台北开发的从新加坡开发的其实都会去日本来做参观，然后再来对于国外的画廊来说，我觉得这就是揭开一种神秘的面纱，因为以国外画廊的角度来讲，如果他们去参加 Art Fair Tokyo， 那可能是一来是刚刚我们有讨论到艺博会的本质上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比较 cater 国内的产业，所以它有古董有当代艺术等等的，那 Tokyo Gendai 它全然是一个比较国际性当代艺术展会的一个呈现方式，所以对他们来说那个是一个他们比较熟悉的场域，但是办在一个他们平时比较难抵达的一个产业的区域啦，所以我觉得 Tokyo Gendai 它算是一个开放的一个交流。 对，
嗯，是。那像这样子比较强势的 Assembly 集团办的艺博会，它会不会排挤到就是日本国内的艺博会的举行呢？因为第一个它可能售价比较高，可是它带来的可能是国际级的厂家，那会不会就让这些可能刚萌芽已经成长到一定程度的画廊觉得说，嗯，那我就不要参加日本国内当地的博览会，我就把那个荷包一缩，我开源节流去参加我们的 Tokyo Gendai， 会排挤到我们的算是艺博会的主办方吗？
其实关于这个我其实有看 Arfield Tokyo 的主办方之一叫 Kitamura san 他的一个采访，就针对 Gendai 进到日本之后对 Arfield Tokyo 挑战来说，他有说其实都是服务在日本的厂家也好画廊也好，就是有更多国际画廊进来，也是画廊之间首先也可以有一个交流，这是一个他们目前没办法链接到的部分，然后也是藏家虽然会有所重合部分，但也是大家的趣味嘛，给藏家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不同的资讯，那其实让日本市场整体好起来之后会有更多人加入到这个艺术的收藏啊，艺术市场里面去，其实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也算是个良性竞争，它也是持一个比较没有说非常说哦，你们来了我就是要抵抗你们，但其实我觉得对日本的从业人员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刺激，他们也是一个比方说我看到哦，原来他们也是有往国外去，虽然不是说马上都可以进到台北当代或者是二台北甚至二台北都是有一个申请路，但很直接在自己的厂可以有一个这么多的交流，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我觉得是这样。嗯，
其实在日本 Tokyo Gendai 也不是唯一一个我说国际型的艺博会，因为像是21年在疫情期间的时候还有一个叫做 ACK Art Collaboration Kyoto， 那当然那一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艺博会，那是因为疫情期间嘛，那大家可能没办法说做国与国之间交流，所以 ACK 成立是让日本的画廊去邀请一个国外的画廊然后在京都来做一个展出，那另外还有因为 ACK 我们说是10月底，然后他的下一周通常紧接着也是跟 Art Basel 合办的一个活动叫做 Art Week Tokyo， 那其实这两个活动都是带非常大量的一个国际观众吧跟厂家来到日本的这一个场域，然后也同样的是让国际的画廊可以在日本有很多地方可以展售。那我觉得其实刚刚有谈到 Gendai 跟 Arfield Tokyo 或是 ACK，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画廊他们所提供的作品不管是单价也好或是他们提供的一个作品跟艺术家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跟台湾其实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讨论到台北当代跟二台配，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互利的一个状态。
嗯，是，其实目的都是希望说诶，大家对于艺术开始有关注度，然后变成藏家或者成为产业的一部分，那一旦产业好了，我们上中下游的所有人才会一起共好，
是
这样的概念。诶，那我下一个问题我想要问的是 Techsan， 就因为您任职的是在日本最大的当代艺术互动平台 ArtSticker 嘛，那我其实有上去看一下它的功能，它有一个有意思的功能是这些藏家其实可以直接透过这些艺术家，例如说他贴了他的艺术品，他可以在下面留言啊互动啊，甚至是有像是打赏这样子的功能嘛。
对，
那我不知道在平台上观察到的趋势跟我们在艺博会观察到的哦，可能哪一个路线比较受现场藏家欢迎，
嗯，
这之间它的相关度怎么样？
是像你刚才说的打赏功能其实是我们平台在创立的时候就开始有的功能，这是因为我们是初衷是想要支援年轻艺术家，以及让想要进入艺术市场的藏家就是很低的门槛，比如说我喝杯咖啡的钱我就可以去支持一位艺术家，让他慢慢再参与进这个市场。然后像我们平台的话，我们是会很主动去联系艺术家在上面做作品的售卖，以及会支持用户去跟厂家做互动，然后也有些合作画廊，所以就是说从各方的反应在我们平台上面的看到一个趋势。其实第一点跟 Viola 有讲到在艺博会看到的一个趋势，就是作品的选择也是从之前都是可能卡哇伊潮流以及比较 动画风格的作品，慢慢疫情恢复之后也是可以出国了，之后就可能这种很扁平化的作品的风格也是看多了之后发现，诶，其实不只是这个才是当代艺术，所以大家在选择上面也开始往抽象，然后往像我刚才就是超现实主义的那种比较具象化的去选择，那这是一个比较看到的趋势。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也是跟国际的艺廊或者市场的反应有关系，就是日本的美学跟日本的特色的作品开始慢慢有被年轻代的厂家以及艺术家关注到，就比如说像 Tokyo Gendai 这样子国际的一个 Art Fair 进来，以及据说是今年春天 Pace Gallery 会在日本开新的空间，那像这种国际的标志性的机构进来之后，日本市场的反应就是说，那我日本的 identity 的东西跟国际结合是不是会让自己有更长久的一个走向，就比如说其实目前来讲一些国际画廊像李森画廊他也开始做日本的艺术家陶瓷艺术家的一个代理，然后还有深耕在日本的很久的美国画廊 Blum 也是一直在做日本艺术家陶瓷或者是一些日本岩彩绘画就日本传统材质作为素材的艺术家的代理，所以就是关于这种日本美学的一个觉醒和意识吧，我们看到说有点像是民族慢慢的会被世界去认可这样子的趋势，也是我没有观察到，大概这两点吧。
是，那目前平台上的使用者
是
大多数有什么样的来源，就是除了日本之外外国人多吗？
其实来自台湾的用户也非常多，因为我们会跟一些很受欢迎的年轻日本艺术家合作之后，那来自全球的甄选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申请制的话，那来自台湾香港用户也是非常多，对，但目前 80% 左右还是日本的本土的用户厂家群体。
嗯，那在平台上面比较受欢迎的几个走向的艺术作品，您觉得可以反映目前日本当地或者是国际正在红的话题吗？
对，就是我们像我刚才有举个具体的艺术家的例子，像 Tomosawa Kodao， 他是我们从2022年开始每年会合作一场他的艺术作品，对我们合作Artist in Residence 他的画然后直接在我们平台上销售，他就是有一点怪诞的那种风格，但是一眼看下去觉得诶感觉有点心凉凉的，但是看久了之后觉得又品味出点什么那种类型的风格，然后现在他也是很多人去关注，很多人来自亚洲也好，现在慢慢的欧美这边也是会有人去申请他的作品，然后以及像是 Yamada Kohei 也是做抽象的一个年轻的艺术家，我们也是跟他单场合作那种线下的项目，但是线上平台销售，他的话是完全就是抽象，真的就是有点像是 Roscoe 那种大片的色块的抽象画，那这样子的年轻艺术家作品也是就是大家是排队想要购买，我觉得这两个趋势就是当我们合作对象不是说他红我们去合作，而是说一直合作下来然后发现诶很多很多厂家一直有关注一直跟他一起走之后，然后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定期跟艺术家还有一个合作，那其实也是还蛮反映说市场的选择，就是说啊，我不是一味的只是之前那种超扁平化的一个类型，就更加多元的选择，厂家会有更多的选择，就看的东西也是多了之后。
因为我刚刚才在跟 Lily 说 Art Sticker 虽然跟 Artsy 一样它都是一个线上的平台，但是这次去一趟日本我真的有注意到就是 Art Sticker 其实你们还做了非常多线下的一个活动，比如说这次你们在现在日本最红的麻布台之秋还有一个空间叫做舞台里，我也蛮好奇说你们在这一个空间你们想要推广的一个艺术家或是一个 program 是什么？因为比如说像 Art Sticker， 我相信可能大部分会销售的作品可能还是以一个平面来说，但是你们的空间本身却是做有点像是数位性的实验性作品，所以我蛮想要询问一下你们这个 program 跟 program 之间的一个状态。
是，就是我们这个在解释公司业务上面 会很长，就是除了 Art Seeker 之外，我们确实在线下也会有自己的空间，以及甚至跟企业像是商场做一些策展的合作。那像我们舞台里，它其实翻译成中文是有点像后台的意思，就是 backstage， 就意思是我们是作为支持艺术家的角色，我们就是个站在后台，然后艺术家站在舞台的一个概念。然后那边的话，我们的定位就是会先从日本已经在国际上知名的艺术家的合作展览为主。比如说我们开幕的艺术家合作是加藤泉，然后就是跟贝浩登合作，他的一个立体雕塑在空间里面展了大概一个月左右。然后目前三月份这个时间点，我们做的是日本的艺术家叫洛河洋一，他本身是一个科学家，他是做 AI 的研究的一个很有名的教授，但同时也有作为艺术家的身份会做非常多的，比如说 digital art， 他是做很装置性的大型装置的那种艺术的风格，也是在日本本土来讲知名度比较高的一位艺术家。那今后可能那边的合作模式更加像是因为本身麻布台这个位置佩斯会在楼上有一个空间，这个地方本身也是森美术馆的森集团去规划的一个区域，那他们想要打造就是吸引国际性的游客也好，或者是常居在日本的也好，就是希望品牌能够呈现出来的是能够把日本的艺术家能够更往海外去，让更多海外来的游客去知道或者是了解到，是这样子的定位。所以我们也会迎合就是森的一个品牌一个策略，我们做艺术家目前还是日本比较有国际知名度艺术家的合作为主，然后今后也是希望说海外如果有艺术家来到日本之后，我们可以在那边做一个策展，就是也是在规划中，各种规划中这样子。
是，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往线上走，那个时候大家就说实体店已死哦。可是后来疫情逐渐消退之后，我们突然意识到其实实体世界对我们来说很重要，除了数位做推广，如果说在实体世界也有一些实际的接触，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一个艺术品或是艺术家。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我们的 Viola， 因为您之前曾经在 RC 当过我们的亚太画廊代表，那现在因为刚您也有提到，您觉得日本的艺术家为什么知名度跟国际化的程度这么高，很大的原因是跟他们带着他们的艺术家到世界各地展览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其实我们也访过非常多的画廊，他们经常会在我今天要去某个地方展览，我到底是要带迎合当地口味的作品，还是我要充分表现我的独特性跟本土化？以你这么多年的观察，你觉得哪一个会是台湾艺术家的破口？
我觉得先讲日本好了。我觉得日本其实刚刚 Take 也有讲到，因为其实日本它的艺术之所以这么有魅力，是因为日本的艺术家他通常他会把他可能整个日本的文化把它放到他的作品里面。比如说我们看到材质性来讲，除了刚刚有说做陶做瓷，那甚至这次也看到很多是织布类型的作品，像是 Taro Natsu 也有带那个 Mika， 然后还有很多类型的。所以我觉得日本人他们的战略的话，就是我就是要充分显示我的日本的文化性。对，而且其实甚至是说，因为刚刚讲到说他们都往外征战嘛，那以 Arty 这个平台来讲，那因为 Arty 是目前我想应该还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电商，所以我们的受众其实是非常的多元，甚至是以欧美为主。那我也观察到其实在整个亚太区有 Arty 会员制度的这一个画廊来说，日本有非常多那种艺人的画廊，他可能画廊本身很小，比如说像是 Koki Art， 这次在那个 Arfe Tokyo 他们也有一个展出，他可能就是 Koki 一个人，他负责所有的事情。但是类似像这样的小画廊，他们反而非常的借力使力这样子的国际平台，他们可能没办法说像是其他画廊他去参加 Arbazo 去参加 Miami， 但是他们利用像 Arty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他们去做宣传。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有两种，那艺术家的部分我觉得尽量是把自己的价值都显示出来，因为这个才是可以区分 台湾艺术家或是你自己身为一个艺术家跟其他人的一个区分性。那以画廊来讲，我是觉得当然我们常会要求这个 CP 值啦，那当然像是有些比较国际媒体啊等等的，他可能在短期之内看起来他就是没办法看到回报，但其实我在上面观察是长期在上面这样子的一个露出，以及因为像Archie他也有些 editorial 或是 art collection 的部分，他都会针对性的在亚太去找一些艺术家或是画廊。其实这些潜移默化的下来，我们是有看到长期在上面展出的艺术家其实是在询问度来讲是有增高的。
嗯，所以其实艺术产业的经营是需要
有毅力，长期的培养，
非常长期的生根。
对，
也许你在当下，也许你在十年前，你不感觉到有什么，可是它的知名度或它的文化累积，一定是每天都会增加一点点。
对，
好，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 Viola 跟 Techie 可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那我们就跟听众说声拜拜喽，我们下次见，
拜拜。